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生命正在大法中更新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日。当我聆听神韵交响乐的时候，被震撼得泪如雨下。我仿佛看到跟师尊签下的誓约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放下神位，义无反顾。回顾27年的修炼历程，由刚刚得法的汝矶寺可到现在的谨遵师命，对法的珍惜超出对自己生命的珍惜。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法，是大法改变了我的言行、心态及思维方式，使我的生命在大法中更新。心中沉淀下来的只有两个字：感恩。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曾三次去北京护法，走上天安门广场正式大法，兑现心中久远的誓约。很快我就失去了人中优越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公司领导给予立功表现，杀一儆百，就把我当成了公司的女一号，点名迫害，于2002年4月把我从回家的路上绑架到洗脑班，3天之后因我拒绝转化，直接3年劳教，送到马三家教养院。当我踏入劳教所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就在问自己，你来干什么了？我听到自己的回答是，我来世上寻找神之路。那一刻我反而轻松了，我觉得世间的牵绊离我是那么遥远，我不再挂念亲人与事业。突然有一天，我们当地的警察提审我，问我大法资料是谁给提供的，在洗脑班已经转化的学员交代是我给他们的，如果我不说，马上就批捕送到辽宁女子监狱。师父的法在头脑中浮现出来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》至纽约法会的贺词中说，历史的将来，你们纯正的一切就是大穷成住不破的保证。看着他们来势汹汹的气势，我想大法弟子成就的是未来的新宇宙，怎么能在旧宇宙已经败坏的理中屈服呢？我要为宇宙未来的金刚不破负责，要为同修的安危考虑，巨难再大也就由我来承担吧。我只说了，我不可能让你们再对大法弟子犯罪毁了自己，我无可奉告。他们就像被抑制住一样，那股气势一下子就没了，尴尬地找了几句话下台阶就离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，马三家教养院的恶警开始先不让睡觉，利用邪物的昔日同修围着我转化。我说，你让我怎么转化？我的血液骨头都是大法给构成的，我往哪里转？他们看来软的不行，就撕下伪善的画皮开始动刑，关小号、冷冻、吊靠，不让睡觉， 并强迫我做奴工，为他们赚没有人工成本的钱谋求利益，从而更起劲儿地迫害大法弟子，所以我拒绝配合。警察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，虚伪地说，判你三年，你一天不干活就加期一天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的孩子那么小，等你出去了，他都不认识你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说，三年、三十年、三百年又如何？弹指一挥间，而我的生命将与宇宙同龄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感到自己顶天立地，一切邪恶都是那么的渺小。有一天，我们被安排去劳教所外面干活，因为担心人跑了，经常要整队报数。我没有犯法，不是劳教人员，不但不干活，还不报数。晚上回来后，恶警认为我在其他分队面前让他丢了面子，气急败坏地命令转化的学员用绳子从我的小臂处开始缠，勒到肉里，一直缠到两只手上，再从背后把我吊到床的上铺栏杆上，脚尖着地。我的汗立刻就流了出来，滴到地上，痛得两眼发黑，几乎要晕过去。可是我的头脑却异常清醒，我在想，如果我屈服了，其他拒绝干活、拒绝转化的大法弟子也要一个一个地过这个酷刑，我不能让同修再来承受，大不了就是一死吧。本来恶情叫嚣着要吊我一个晚上，因为我放下生死这一念，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就把我放了下来，我的手臂被勒成紫黑色，右手无名指失去知觉一个多月，然后把我关到洗漱室就不理我了。我练了五套功法。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，我陆陆续续背下了《精进要旨二》的大部分经文，每天背红吟，坚定地以法为师，维护大法的尊严。我感到生命正在大法中更新。为完成100%的所谓转化率，马三家教养院联合张氏教养院、龙山教养院一起迫害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，他们叫攻坚战。他们把我的腿双盘到最小的程度，然后用绳子绑上，再把双手从背后绑在一起，绳子从肩膀过来，再系到腿上，整个人直不起腰来，被绑成一团。我心里想着，师父层层转生，与众生结缘，为把法传给我们，吃尽了整个大穷的苦，而我的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？即使前面是铜墙铁壁，我也要穿透走过去，同化这部大法。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师尊看到我的心，就把巨大的痛苦替我承受了，让我只承受自己能承受得了的这部分，所以我是可以承受得了的。可是表现出来，我却开始吐血，胃里的血是褐色的，吐了半宿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已经长达12.5小时才松开绳子，我的腿已完全无法行走，肿得很厉害。接着又把我成天吊在暖气管的卡扣上，脚尖着地。那时候每一秒都像过一年一样长，几乎每个晚上都是数着秒过来的。过了这关之后，邪恶就放弃了对我的转化。接着就是利用亲情来迫害我。爸爸来会见我的时候说，你先生有外遇了，他不能再等你了，你快写保证书早点回去吧。那时我的感受真是如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白苦亦其将。 我对爸爸说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把孩子给我留下，他是德法来的。过了几天，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，我写道，我知道一个人承受到极限是什么滋味，我所承受的不知超过你多少倍，但我都非常坚定地走了过来，因为我知道这是最考验人格的时候。回来后，我才知道这是爸爸自己编出来的，他想用这个办法让我早日回家。在我被迫害到生死边缘的时候，我悟到放下生死的另一层含义，放下对生的执着，为了证实大法，我们不怕死，同时也要放下对死的执着，为了证实大法，我们要留下肉身，不能想到一死了之，那真的是刻骨铭心的别有一番感受。我在劳教所里时，还不知道师尊讲的全盘否定就是理安排的这个法力，但我遵照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新年问候》中说，路漫漫已尽，雾迷迷渐散，正念显神威，回天不是盼。我悟道，我不能任由邪恶的摆布，判我三年就待三年，我要闯出去，救度更多的人，不能失去自由。被邪恶困在这里，就无法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，反复背诵这首诗，感觉每个字都印在脑子里。我坚定地相信我可以正念出去。我写声明给劳教所的狱警，从现在开始绝食，虽然我一无所有，但要用我的心唤醒你们的良知，要求无罪释放。经过漫长的四个半月，各种野蛮灌食及打针迫害等痛苦的折磨，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终于闯出了迫害我长达16个月的魔窟。在这期间，我由于精神和身体的巨大痛苦，对恶警产生了仇恨。我恨他们太没有人性，不可救药，快点下地狱遭报。可是当我的念头一出，我立刻意识到不对，这不是师父要的。师父让我们去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才要毁灭众生，我怎么跟邪恶想到一起去了？我要慈悲于他们，即使他们选择了与大法为敌，我也要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让人这面尽量清醒过来。他们也在等待着得救，他们是最可怜的众生。当我悟到这层法理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慈悲与温暖的强大正念。我知道马三家教养院再也管不住我了，我已经跳出为私为我的境界，在那一瞬间真的达到了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当我被背着走出劳教所的时候，仅剩不到60斤，无法行走，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到。我怎么能让常人看到大法弟子身体是这种状态？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躺在车里不停地发正念，像身体一样大的法轮就在强烈地旋转，正转9圈，反转9圈，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到家后，我自己走上了五楼。回来后，我就像久旱逢甘露的禾苗，对法的渴望达到了极点，只有上洗手间的时候才放下手中的书，每天只睡2个小时，困了的时候就跪着看书。3天之内，师父就把我在马三家教养院打得上100瓶药水全部通过皮肤推出来，奇痒无比。 一个月内长了30斤体重，恢复到80多斤。从此，我又投入到正式大法的洪流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请同修一定要重视发正念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日。作为正法时期的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们都知道要做好3件事，其中一件就是发正念。但是有的同修只发4个整点的正念，其余时间就不发了。以前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，现在想一想，根本原因还是没有真正做到性事性法，从而忽视了在日常生活中，特别是我们的同修被迫害的时候，忘记了给同修发正念，甚至不相信正念的威力，说到底还是没有学好法。这里举两个我最近经历的例子，与同修分享，切磋交流，共同提高。第一个例子就是今年9月初，在明慧网看到我们地区也出现了大法弟子被骚扰迫害的情况后，根据当时信息显示，是邪恶统一安排的，同一天多地出现迫害现象。我马上意识到为当地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，持续地清除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。当看到同修被非法拘留10天回家的消息后，使我悟到，就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，做自己该做的事，肯定是对的。当然，真正保护大法弟子的是师父，我们只是做好过程中的事情，当然也一定是起作用的。另一个例子是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本人出现了病液假象，呼吸很困难，上下楼特别费劲。严重影响到了我做3件事。一方面找自己，去掉执着，破除旧势力的迫害。另一方面强大自己的正念，同时不忘整体的力量。前几日同修给我送师父的新经文，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时，顺便请同修帮我发正念。当天晚上就觉得身体状况好多了。现在我又正常做我的3件事了。这里要说的就是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正念都是有威力的，从法理中都学过的，虽然肉眼看不到，但都是真实存在的。关键是我们大法弟子要运用好，平时要用好正念，观难中更要运用好，不能松懈。同修都重视起来正念正行，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，才能完成好3件事。兑现我们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如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无小事，时时要修心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0月20日。最近一段时间里经历的事情让我有所醒悟，要严肃对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事物，是否符合法理，时时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一，在参加本地区集体学法交流中提高。两周前，本地区与其他三个县市联合举办了台湾南区两天一夜的学法交流。同修们来自四个不同的县市，大家互相交流个人在修炼与工作项目上的心得体会，看到自己的不足与差距，对促进大家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有一位新同修在大组交流时发言，他交流了自己如何得法及修炼后的一些心得体会，仅就其中一点与大家分享。他说，得法后，同修邀请他每周二晚上到他家集体学法，从他家到同修家要半个小时的车程。有一次周二的晚上要学法了，但他感到人很不舒服，头很痛，就告诉同修不想去学法了。但是同修告诉他，你还是要在家学法，不能落下。他就想，是啊，我还是得在家学法。就这一念，要在家学法，他就感到头不痛了，人也不会感到很不舒服了。所以他就在同一时间在家学法了。当时他感受到，就这一念，整个人层次就提升了，不好的物质、负面的思维都没有了。在那一刻，他感受到正念的能量如此强大。其实同修们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与体悟，得法之初，见证到大法的神奇，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以及对大法的坚信不疑。只是随着时光与岁月的增长，因为是在常人中修，长期处在安逸的环境中，不知不觉就放松了。还记得得法当初，同修告诉我，去外面练功都要过蚊子关，被蚊子叮是好事，是在帮你消业，所以不能抓它。我谨记在心。出去练功时，被蚊子叮也不动心。然而曾几何时，被蚊子叮时会痒，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碰它，有时不经意地就把蚊子弄死了，流出血来。最近我才突然间醒悟，以前都不会去抓它的呀。那时候自己的忍耐力怎么这么强？所以一个月前，我开始正念起来，被蚊子叮要忍耐，不能碰它。冬天天气冷，穿得多，蚊子也比较少。现在夏天了，蚊子就多了。因为清晨练功还是有点凉意，所以还穿着长袖的外衣，但是手掌、脖子、脸还是被蚊子叮。一周前的一天清晨，在练功点练功，天气有点热，我把外衣脱了。练第五套功法时，一下子就来了许多蚊子，两只手臂被叮得又痛又痒。我告诉自己，要忍耐，不能碰它。但是痛痒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难受。我睁眼一看，两只手臂至少有七八只蚊子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说的，吃苦当成乐。是呀，我是要修成佛的境界，大陆同修被迫害的，用酷刑对待的，比这不知苦多少倍，这点苦算什么？得忍。就这样，大概20分钟后，左手臂的蚊子不见了，但还在痒。又过了10分钟，右手臂的蚊子也没看到了。又过了15分钟，两只手臂都不痒了。到第五套功法练完，睁眼一看，吓一跳，两只手臂又红又肿的，至少被叮了30个包，但已经不痒了。五套功法练完，红肿就消失了。就这一念要忍，过了蚊子关，消了很多业。 二、生活中的小插曲。我家旁边有三角形的空地，空地种了一些花草和盆栽，还有一根晒衣架。空地的旁边是另一排房子的厨房及后阳台，其中最后一间住了一位老太太，她思想与行为有点怪异，有时会做一些违背常理的事。大约十多年前，那时我还没有修炼大法，他家的厨房及防火巷加盖至三楼。有一次，他从三楼阳台倒脏水到我家庭院，当时我好言相劝，他却说是帮我浇花，但是他倒的是带有泥沙及肥皂泡沫的脏水。几次沟通无效，有时刚好在院子里晾衣服会被弄脏，我会很生气。我曾经大声说了他几句，他依然如故，我行我素。修炼后这几年比较少发生了。几天前一个早上，我在房间打电话，突然间庭院砰的一声巨响，我赶忙出去看看，原来又是他在倒脏水了。刚好外面晾了一条被单，我好声好气地对着他说，我在晒被单，请不要往这倒脏水。他没理我，又倒了一次，我索性把被单收起来了。老太太仍然连续倒了好几回，期间我先生回来了，他也听到了庭院的声响。我说隔壁的老太太又在倒脏水了，他一听说我去骂他。我说不要去，不要骂他，是我们欠他的，随他吧。先生听我这么说也放下心了。后来我跟先生说，把晒衣架往前挪，虽然前面空地比较窄，往前挪空间变小了，但以后不用再担心会被弄脏了。隔了几天后，老太太又在倒脏水了，我不再动心，把后门关上，随她去了。虽然是一件小事，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。我向内找，内心里深藏着对她的不满，还有憎恨心、埋怨心、争斗心。经历这次的考验，我把这些心去掉了。三、推广神运的一点感想。我在营救平台打电话有五年多了。三年前，本地神运推广团队请我加入电访组，负责办理神运演出前举办茶会时，电话邀请众生参加茶会。对象大多是机关首长、学校校长、社团的理事长。电话号码由技术同修网搜来的，所以都是陌生邀请。今年本地区也办理了五六场茶会，每一场茶会我都参与电访邀请。也许是在平台打电话磨练出的耐心、温和的语气与善心打动了对方，经常都可以邀约到一些有缘的众生。有同修跟我说，你很会邀约。我说不是我很会，是师父在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心到位了，有念有愿，再加上行动，在做的过程中师父就会帮你，就看你那一颗心，努力不懈的心。我记得最后一次的茶会是临时增办的一场，一周前才开始邀约，目标总人数是100人。打电话邀约也不是很轻松的事，电话很多，而且经常不是马上会接，没有接的有些会回电，所以必须做笔记。还有些社团的电话不是理事长的，或者已经卸任了，但网站资料没有更新，所以电话会转来转去的，或者打过去不是马上派人参加，还要看有没有空参加，所以要追踪。有时候打了一个早上也没有人报名，直到下午才邀到人，真的是在磨心性。连续打了几天，到了周五晚上电话号码都打完了，也邀约到十多位客人，可两个眼睛又酸又痛。隔天是周六，周日就要茶会了，但目标总人数还没有达到。我没有休息，我问负责同修还有电话要打吗， 他又给了我一些号码，那天又邀约了五人，电话都打完了，到了晚上眼睛也不那么痛了。我感觉这也是对我的考验，只要不放弃。师父又让我约到几位有缘的人，那场茶会经过同修们的努力，圆满达到了目标人数，茶会也圆满落幕。如同主办同修所说，邀约茶会不能只靠几位同修，大家都要行动起来，师父就会帮我们，同修们齐心念正，形成一个整体，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进剧场观赏神韵，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与大家共勉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听明慧一生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长春大法弟子忆师恩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1日。我是1993年在长春得法的大法弟子，现在在海外和同修一起每天做三件事。我把当初得法时的一些经历写出来，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1992年10月，我看见身体不好的三姐，精神变好了，人也变年轻了。她告诉我是练了法轮功。我从32岁起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、风湿性关节炎、高血脂、动脉硬化等疾病，不能工作，病休在家。几乎跑遍吉林各大医院都不见效。听三姐这么说，我也想练法轮功。1993年春天，我到离家不远的胜利公园去学功，师父给我纠正动作。练完功，我把自己的情况和师父说了后，师父给我调整身体，说好了。当时我啥也不懂，旁边围着的学员都急着说，你快说好了。练完功回去的路上，大家告诉我，你首先得信，还有的说你得悟。我不懂练功还得信和悟，既然大家都这样说，肯定有道理。第二天又去了，练完功师父又给我调整了身体，我就说好了。当晚我在家练功，全身出了好多汗，水泥地湿了一片，睡觉时也出汗，被褥都湿了。我不懂是怎么回事，我丈夫说，你去问问大师怎么回事。第三天走去公园时，感到身体非常轻，有发飘的感觉，平时难受的病状消失了。我把情况跟师父说，师父说，你好了。我多少年的病，大小医院都去看，也没看好，练功三天全好了。我太激动了，我说要把这个功法告诉所有能接触到的人。从那以后，30多年来， 我身体很健康，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针，用不着那些东西了。师父刚传法时很辛苦，每天早晨去公园给学员纠正动作。我第一天去时，师父就知道我是新来的。1993年，师父在吉林大学办班，我们那一期一连开三个班，我和家人分别在不同的班里。那一天中午，天非常热，我去买票时，看见师父乐呵呵的一人在外面，告诉我买票的窗口在哪儿，屋里有两个学员卖票。学习班开始时，师父站在门口迎接每一个人。那时大家都不懂，只说这位大师挺和善的，总是乐呵呵的。会场里有说话的，小孩来回跑的，拿扇子扇风的。要开始讲法了，大家也不懂得要静下来。师父笑着说，今天真热啊，扇扇子的收起来，静下来就好了。你会感觉有小风吹。有的人相信，真的感到有小风吹来，有的人不相信，越扇越热。后来大家明白了，这些现象就没了。1994年，我家搬进新的小区，离胜利公园太远了，我想在离家近的小花园成立一个练功点儿。正好赶上同修 A 一家人也这么想，于是这个练功点儿就成立了。我们天天准时练功，每天早上5点到6点，晚上4点到5点。一开始我们四个人，后来人越聚越多，我们就教大家练功。当时刚学，很多人盘腿盘不上，大家就自发的早上2点就到练功点练习，有的来得更早，谁也不想落下，很快就盘上了。之后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晚上7点半开始学法。我们练功点组织大家交流， A 同修让我主持。在修炼之前，一开会要讲什么或写什么，我就会退下来，因为不会写。这是练功点的第一次交流，我不能后退。看着教室里坐满了人，我告诉自己别害怕。交流会开得非常成功， A 同修的儿子录了像。我们回头看录像时，看到挂在墙上的师父法像打手印，大家看到后很震撼，都很有劲头，都说咱们要做好啊。后来从我们练功点又分出了好多练功点。师父来过我们练功点2次，为了不影响大家练功，师父叫人只招呼一个辅导员过去。练完功后，辅导员告诉大家，老师来了。大家都很受鼓励。后来我们也学会，不去打扰别人练功，有事情练完功再说。师父传功时很简朴，没有办公室，有事要见辅导员时，就在一个同修家里。每次师父都相当准时，一秒都不差。师父对辅导员说，长春大法弟子能不能带个头，掀起背法热。我们回来告诉大家， A 同修有个想法，先分成小组，每个小组背一段，小组背得差不多再到练功点上背。辅导员分头到各个小组看背得怎么样。在去小组的路上，我听见天空响起练功音乐，我觉得是师父在鼓励我。也在那个时候，早上练功时天黑看不见，背不下来的就下功夫，吃饭睡觉都想着背法，那劲头真是谁也不想落后。有一个清扫大队想学法轮功，我们每天清晨和清扫工一起干完活后，放师父讲法录音，教他们练功。到了第4天，我和往日一样起来练功，然后2点下楼和同修会合。因天黑，楼道里1点亮也没有。下最后几节楼梯时，我摔了下去，全身坐在左腿上， 同修听到动静，进来看我坐在地上，问我能行吗？我感到脚脖子很疼，但天黑看不见，我说行，就出发了。和清洁工们一起干活时，脚脖子疼跟不上，就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坚持着，等到天亮了才看见脚脖子肿得老大。大家让我去休息，我拄着扫帚走，一抬头看见马路对面坐着一个白胡子老人，翘着脚，手里拿着一个拐杖，冲我笑。再仔细看，没了。我想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我能行，就照常和大家一样干活交工。九天学习班结束时，脚也好了。1998年的一天，大家说感觉师父回来了，有的同修来问我，我说不知道啊，我自己也感觉到了，但没有通知。下午5点半，我接到通知7点半在香格里拉饭店开会，到了会场时间还早，就坐在前面等，听到有人说7点半了，紧接着有人说师父来了，我们不知道师父会来，等我们反应过来时，师父已经走到会场中间了。师父讲了5个多小时的法，一口水也没喝，后来发表了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。时间太晚了，师父离去时从会场的右边和大家一一握手，我当时傻傻的一直在鼓掌，回不过神来，等到师父伸出手来才反应过来和师父握手。那天大家依依不舍地看着师父上电梯，师父走后我们久久不愿离去。以上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我今年74岁，修炼大法31年来，我亲身体会到自己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师父教会我怎么走路，怎么做人，怎样做个好人，什么是修炼，怎样提高，怎样达到标准。我们只有认认真真学法修炼，真正实修，真能做到，神迹就会在你身边显现。修炼以来，在我身边发生的神迹数不胜数，用人类的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天津传法的日子，作者新西兰惠灵顿刘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10日。1994年1月17日李洪志师父在天津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，当时是在天津人民礼堂办的班，一共10堂课，为期9天。师父为了减少大家的费用和时间，利用一个星期天把2堂课合在一起。前9堂课是师父讲法教功，最后一天是师父解答大家的提问。10堂课新学员收费50元人民币，老学员35元，新学员平均1堂课5元。我在参加学习班前1个月，在这所礼堂看过一场90分钟的电影，票价是10元，可想而知，师父办班收费是多么的低。 我在参加学习班的日子里，越听师父的讲法越激动，因我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。师父的讲法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改变了我生活的道路，我走上了修炼返本归真的道路。在参加学习班期间，有四件事让我记忆犹新。第一件事，师父星期天中午和大家合影，当时我不知道那天讲课之前师父要和大家合影，我去的时候大家已经在礼堂外面的院子里开始照相了，无论是七八个人一组还是二十三十人一组，只要大家站好了请师父过来，师父就过来和大家一起合影。一千多人分别和师父合影，每次师父都是带着慈祥的笑容，从没有不耐烦。当时我也想和师父一起照相，可站在那一想，师父说了我的法身天天跟着你，不用照了。这样一来，失去了一次和师父合影的机会，回想起来有些遗憾。第二件是最后一天讲课后，看师父打大手印，当时感觉无比的美妙，却又表达不出来。第三件事是最后一天师父讲法后，有一个学员上台给师父送锦旗，他自己介绍是东北人，得了癌症，医院已经判了死刑，但是他经人介绍找到了法轮功，在天津是他第二次参加学习班，他们家一起上台给师父送锦旗，他一上台就兴奋地在台上一边喊好喽好喽全好喽，一边跑着转圈，台下的学员报以热烈的掌声，他自己做了自我介绍，把锦旗献给了师父，并和师父合影，台下的学员再一次热烈鼓掌。让我最难忘的是，在学习班倒数第二天，在学神通加持法时，我当时座位在楼上，还有些空位可以盘腿，我正在闭眼学功，不知为什么就把眼睛睁开了，一看当时师父就站在我身前不到一米远的地方，正在微笑地看着我，满面的慈祥，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。师父一看我睁开眼了，冲我笑笑，转身就下楼去了。现在每次想起师父的笑容都倍感惭愧，这么多年真的是有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就在我打这段文字时，禁不住眼泪又流下来，知道只有更加精进，做好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三件事，才不负师恩。回忆李洪志师父在天津第二次传法，作者新西兰惠灵顿刘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0月5日。1994年3月14日，李洪志师父到天津第二次讲法传功，这一次是在天津八一礼堂，能容纳1100多人。我听一个跟随师父来的学员讲，本来师父这一年的安排已经满了，因为天津方面的一再邀请，师父挤时间在天津又办了这次班。因为这是师父第二次来传功，人们对大法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来听课的人很多，还有北京的几百名学员，人太多了， 以致天津的许多人没买到票，进不了场。第一天，有好多人站在礼堂的院里，不愿离开。工作人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师父，师父又抽出时间，在上午为这些没买到票的人单独加了一节课。下课后，大家走到小院子里时，正好赶上师父也从侧门出来，大家一看到师父，一下子都拥到师父跟前，拿出书来让师父签名。因为人多有点乱，当时天津的负责人劝大家说，师父累了，晚上还有课，让师父回去休息吧。可大家都不愿放弃这个机会，师父就对大家说，排好队，然后就给大家签名。我在一旁看着，直接体会到师父的慈悲。这次师父到天津传法，还应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，在清晨的一个热线节目中介绍了法轮功，还通过电话热线回答了听众的提问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这次在师父办法轮功学习班时，也有一个所谓的气功师，也开了一个所谓的手工班，一节课两个多小时，收费35元，而师父一节课只收费5元。相比之下，师父的收费是极低的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师父在重庆传法的日子，作者重庆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26日。我今年57岁，93年喜得大法，有缘参加师尊首次在重庆办法轮功学习班。我第一次见到李洪志师父，当时我激动地哭了，寻找几十年的名师，今朝终于得见，说不完的喜悦。当师尊知道我经济困难时，当众退给我一半的学费25元，我不收，师尊一直要我收下，我急哭了，说，李老师，我听了您的课就应该交学费，您不收我的钱，您就不承认我是您的弟子。师父慈悲庄严地走到讲台前说，你们都是我的弟子。佛音穿透层层空间，我感到这是宏大的慈悲。师父右手一挥，我看见整个传法场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雪花般的法轮，全场顿时掌声雷动。93年、94年，师尊两次来重庆讲法传功，每次都是住价格低廉的宾馆。宾馆人员不理解地问师父，李老师，你也是很有名望的气功明星了，应该住高级的宾馆，还住这么简朴的宾馆？师父微微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师父吃饭很简单，从不大鱼大肉，有时一碗小面，重庆人爱吃辣椒，无论面、汤、菜都放辣椒。有次师父午餐吃小面，老板不知道师父是北方人，不吃辣椒，在面里放了很多辣椒。师父辣得满脸是汗，什么也没说， 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。一次，师父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，师父将饭中一粒谷子剥开后吃下。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父不浪费一粒粮食，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